边一度咧？
耶稣跟我们立约是在哪里呢？
就系喺咧啊最后嘅晚餐里头。
就在最后的晚餐里，
耶稣基督以饼同埋杯嚟到订立咗新约。
耶稣基督以饼跟杯来订立了新约。
但我哋又要问啦。
但是我们也要问，
新约啊呢、这个约啊，系唔系就系讲到基督同教会立咗呢个婚约咧？
那这个约是否就是基督跟教会立了一个新婚约呢？
嗱，关于要讨论呢个问题嘅时候咧，
关于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哋就要先由咧犹太人嘅传统嗰个婚嫁传统嗰度开始讲。
我们就要从那个犹太人他们婚嫁的传统开始。
第一世纪嘅犹太人啊，
第一世纪的犹太人
啊，从提亲去到成婚咧，其实都有一啲地方值得我哋留意嘅。
从提亲到成婚，都有一些地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当一个适婚嘅男子，
当一个适婚的男子，
佢睇中咗一个女仔啦，
他看中了一位女子，
佢就要同佢父亲讲，
他要跟他的父亲说，
然后男方嘅父亲就带埋个儿子去到女方嘅父亲家庭嗰度提亲，
然后男方的父亲就带同男子去女方那里家里提亲。
咁咧呢个时候咧，双方嘅家长咧就会一齐讨论聘金的问题了。
这时候双方家长就会讨论聘金了。
男方呢给的聘金呢都挺多的、哦、
男方所付出的聘金也蛮多的，
高到是可以买到一层楼的，
多到可以买一层楼。
而女方呢，她都要呢是即是预备嫁妆的，
而女方也要预备嫁妆。
那么一路这样去讨论这个聘礼的问题了。
那一直他们就在讨论那个聘礼的问题。
当然即是聘金比得高呢，不是卖女啊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意思的。
当然聘金给得很高的话，也并不是表示卖女儿的意思，
只不过是一种尊重女方家庭，
只不过是尊重女方的家庭。
当大家都同意了个聘礼之后呢，
当大家都同意了那个聘礼的时候，
根据习俗，男女双方就要举行订婚仪式噶啦。
根据习俗，那男女双方就要举行订婚的仪式。
有一件事我哋需要知道嘅，
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的，
就系、是、第一世纪嘅犹太人嘅订婚咧，系
第一世纪犹太人的订婚，
系同我哋今日啦正式嘅婚礼咧，都一样系具有嗰个法律嘅效力嘅。
就跟我们现今的婚礼一样，具有那个法律的效力的。
当一男一女订婚咗之后咧，
当一男一女订婚以后，
纵然咧佢哋都未咧一齐住埋一齐嘅，
虽然他们还没有住在一起，
但喺法律上咧，佢哋已经系被称为系夫妇噶咯。
但是法律上，他们已经被称为是夫妇。
所以你明白咗呢个背景，你就会明白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嘅父母即系约瑟同玛利亚嘅关系。
讲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啊，那个约瑟跟玛利亚他们的关系了。
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咪提到咧，圣经咁样讲噶嘛吓。
马太福音第一章这样说的。
不如我哋一齐读呢几节嘅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吧。
耶稣
基督
降
生
的时候，
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
玛
利亚
就
从
圣
灵怀
了孕。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
想
要暗
暗
的把他
羞辱了。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约瑟，
意思即系佢哋已经定咗婚。
意思是他们已经订婚了。
喺法律上，佢哋已经系夫妻嘅关系。
在法律上，他们已经是夫妻的关系了。
所以呢度咧系亦将玛利亚形容为系。即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
这里形容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所以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是怀了孕之后，
所以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了，
他就误会以为玛利亚对他不忠，
他就误会以为玛利亚对他不忠。
那圣经怎么说
啊？圣经怎么说呢？
就想跟他离婚，
就想把他休了，离婚了。
可见呢订婚咧系有嗰种嘅法律嘅束缚喺度嘅。
可见订婚是有那个法律的束缚的。
还未迎娶嘅呢个妻女孩子咧，其实已经系男家未过门嘅即系妻子嚟噶啦。
这个订婚的女子就已经是男家还没过门的妻子了。
嗱，我哋再嚟翻去睇翻咧，即系呢个犹太嘅订婚嘅传统仪式系点嘅咧？
那我们看看那个犹太人他们订婚的传统是怎么样的？
由订婚嘅筵席，去到结婚的筵席， 他们要喝四杯酒的。
从订婚的筵席到那个结婚的筵席，他们要喝四杯酒。
不过呢，这四杯酒呢，最后那杯是留翻迟啲先饮的。
但是最后那杯酒是往后才喝的。
所以呢，订婚筵席呢，就先饮三杯。
所以订婚的筵席先喝三杯。
最后那杯就留待正式结婚那天才饮的。
剩下的一杯就留在结婚筵席上才饮的。
这四杯的酒呢，每一杯都有名堂的。
这四杯酒每一杯都有名堂的。
第一杯酒呢，就是叫做成圣之杯，又称为仆人之杯。
第一杯称为成圣之杯，也称为仆人之杯。
男女双方，即是这个男仔和这个女仔，他们就要举杯来到去喝这一杯的仆人之杯。
男女双方就要举杯来喝这杯仆人之杯，
表明呢，男女双方是愿意进入一种彼此服侍委身的关系。
表示男女双方进入一个彼此服侍的关系。
而第二杯酒呢，就叫做奉献之杯，或者又称为朋友之杯。
第二杯叫做奉献之杯，也叫做朋友之杯。
是表明他们喝这杯酒的时候呢，是愿意彼此呢，是相知，一种亲密的朋友，即是好像亲密朋友，即是一种亲密的关系。
就表示他们喝完这杯，就表示他们有一种亲密的关系，
相知相认识，
相知相认的。
至于第三杯酒呢，
至于第三杯酒，
就称为买熟之杯，或者是称为儿女之杯，
叫做买熟之杯，也叫做儿女之杯。
留意，当喝到第三杯酒的时候呢，这一杯
注意，当喝到第三杯酒的时候，
这一杯酒饮的时候呢，是有少少同第一、第二杯有点不同的做法的。
喝第三杯酒的时候，跟第一杯、跟第二杯是有点不一样的做法的。
首先呢，就是个男仔呢，就拿起这只杯。
首先是男子拿起这个酒杯，
然后就对着这个女仔讲一句说话。
然后对着那个女子就说一句话。
他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约，我要奉献给你。
他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约，我要奉献给你。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爱你。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爱你，
我要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你。
我要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你。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啊？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呢？
那这个时候呢，女孩子呢，就要做一个决定的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女孩子就要做一个决定。
她可以接过这个男孩子的杯，
她可以接过这个男孩子的杯，
然后还回给她，
然后还给她。
那即是表示呢，我拒绝你的求婚了。
表示说我拒绝你的求婚。
又或者呢，她拿了这个杯之后呢，
又或者她取过这个杯以后，
她就饮尽这一杯酒，
她饮尽第三杯酒，
就表示我接受你的求婚，
就表示接受她的求婚了。
我亦都会愿意将我的生命献给你，
我愿意我把我的生命也献给你，
我愿意嫁给你，
我愿意嫁给你。
而饮过这一杯酒之后呢，
喝过这杯酒以后，
他们夫妻的关系就正式成立了，
他们夫妻的关系就正式成立了，
不能够再有反悔了，
不可以再反悔了。
咁頭先我哋咪話訂婚儀式應該有四杯酒噶嘛？
剛才我們說過訂婚的儀式應該有四杯酒的。
咁第四杯酒呢，我哋稱佢為讚美之杯，又或者係新婦之杯。
那第四杯酒呢，我們稱它為讚美之杯，也稱為新婦之杯。
好特別噶喎，呢杯酒唔係喺訂婚儀式嗰度飲噶喎。
很特別的，這杯酒不是在訂婚的儀式中喝的，
係要等到咧正式迎娶女孩子嘅時候咧。夫妻二人对饮的，
是要等到正式的婚宴的时候呢，夫妻二人对饮的。
这杯酒是表明呢，双方是进入了真实的婚姻关系里头，
表示他们真正的进入了夫妻的婚姻关系里面，
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了。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咁几时先至系正式嘅婚宴呢？
那什么时候才是正式的婚宴呢？
新郎哥去迎娶新娘子嘅时候，大约系有几耐嘅呢？
新郎正式去迎娶那个新娘的时候，大概要等多久呢？
由订婚去到结婚啦，即系呢段时间要等几耐啊？
从订婚到真正的婚宴的时候，要等多久呢？
原来都要相隔好耐嘅。
原来要相隔蛮久的。
几多个月啊？
多少个月呢？
其實最少一年，
其實最少一年，
甚至可以是兩年之後的事，
甚至可能是兩年之後的事。
猶太人那個男女訂婚的這種的，即訂了婚之後呢，他們已在法律上是已經是夫妻來了。
猶太人在訂婚以後呢，他們法律上已經是夫妻的關係了，
但是他們仍然是要暫時不能夠住在一起的，
但是他們仍然暫時不能夠住在一起。
所以訂了婚之後呢，雙方就要各自回家的。
所以訂婚以後呢，雙方要各自回家，
大家就要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然後才正式的婚宴。
大家要等待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夠正式在一起。
為什麼要等那麼久呢？
為什麼要等那麼久呢？
因為男方呢就要回到家，就是要準備房子了。
因為男方要回到家裡呢，要準備房子，
為他們的未來的新的家庭呢是做裝修啊，呢一類嘢啦。
為他們將來的新房子要做裝修了等等的這樣的事情。
而新娘子咧，亦都要預備自己嘅。
而新娘也要準備自己。
準備嫁衣啦。
準備嫁衣裳。
啊，準備嫁妝啦。
準備嫁妝。
就等候咧新郎哥隨時嚟迎娶佢。
就等待新郎隨時嚟迎娶他。
但係最特別嘅地方，我剛才都講過。
但是最特別的地方，我剛才也說過。
由訂婚去到迎娶，大約相隔一年，甚至係兩年以上。
從訂婚到迎娶呢，大概相隔一年或者兩年，甚至更多的時間。
而迎娶嘅日期咧，並唔係由新郎哥去決定嘅。
而迎娶的日期並不是從那個由新郎來決定的，
乃係由新郎哥嘅爸爸做決定。
乃是由新郎的父亲来做决定的，
所以咧，连个呢个佢个仔都唔知道咧，父亲谂乜嘢嘅。
所以连儿子都不晓得父亲在想什么。
只有父亲知道呢个仔几时系适合去娶呢个老婆啦。
只有那个新郎的父亲知道什么时候是适合呢迎娶那个新娘。
而咧做新娘子嗰个咧，就必须要准备好自己。
而做新娘的那个呢，必须要准备好自己，
等候丈夫来迎娶她。
等候她的丈夫来迎娶她。
嗱，好啦，咁详细讲咗咧犹太人嘅订婚传统啦。
那么我们详尽的介绍了犹太人的那个订婚啊、结婚的等等。
同我哋有咩关系咧？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而家我哋就要去解答刚才我问嘅问题。
现在我就要解答刚才我所问的问题。
就是到底耶稣在什么时候跟我们立了婚约呢？
那到底耶稣什么时候跟我们立了那个婚约呢？
答案就是在最后的晚餐。
答案就在最后的晚餐，
也就是耶稣临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晚餐那一天。
就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一起用那个逾越节的晚餐。
猶太人每年都會守逾越節噶。
猶太人每一年都要守那個逾越節。
因為佢哋係猶太人。
因為他們是猶太人。
所以佢哋自細就跟住屋企人爸爸媽媽啦嚇，按住習俗咁嚟到去守逾越節嘅晚餐。
他們從小就跟着父母啦，按照那個時俗那一起來守那個逾越節的晚餐。
喺逾越節嘅筵席上面呢，其實有一些既定的儀式的。
在逾越節的晚餐上有一些既定的儀式的，
包括是呢喝杯要喝四杯酒啦，
包括飲酒呢要飲四杯酒。
儀式上一些的土文呢都是有既定的內容的，
儀式上的禱文也有既定的內容的。
同席的人呢，他們互相的對話都要呢是好像 背熟一些經文這樣去表達的。
逾越节那个席上，他们个人的对话也要好像背熟一些经文一样，
好似彼此祝福啊呢啲说话咧都有既定嘅内容嘅，
甚至彼此祝福的话都有既定的内容的。
由于咧呢啲吓，佢哋系自细就系守逾越节噶啦。
由于他们从小就守这个逾越节，
所以呢啲既定嘅细节咧，佢哋自细就识得咧系表达同埋背出嚟嘅。
所以这些细节，他们从小就懂得去表达跟背诵出来的。
就好似我哋香港人新年咧，一定会有既定嘅祝福语嘅，系咪？
就像我们中国人啊，过新年的时候都有既定的祝福语，
一定会讲咩啊？
一定会说什么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跟住细路又会有既定嘅回复嘅。
然后小孩子也有既定的回复，
咩啊？
利是
逗来，系咪？
对。
不知北方人是不是都是这样
给我红包的意思
你发觉其实就是由小到大我们都是这样互相很自然的既定的对话内容
所以我们从小就很多既定的对话内容都我们都记得的
而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
在逾越节的晚餐上
值得留意的就是原来逾越节的晚餐也都要喝四杯酒
我记得在逾越节的晚餐里面我们也要喝四杯酒
喝到第三杯的时候这一杯酒是一杯很特别的名称
喝到第三杯的时候这杯酒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叫做救赎之杯
叫做救赎之杯
在最后的晚餐耶稣是按住这些习俗来就是带领着他们去过这个逾越节
在最后的晚餐里面耶稣是按照那个习俗来带领着他们去举行这个仪式
耶稣也都会举起这个杯来到是讲一些祝福的说话
耶稣也会举起这个杯来说一些祝福的话语
按习俗来去讲一些的感恩因为逾越节是代表他们犹太人出埃及的历史来的
也会讲一些感恩的话就要来纪念他们犹太人出埃及的历史
在这个晚餐当中他们庆祝逾越节有一些的祷文
他们庆祝那个逾越节有一些祷文
当他们都完成了这个祷文之后呢
当他们完成这个祷文之后呢
耶稣竟然在门徒对着门徒加多了一句说话
耶稣竟然对着门徒加多了一句话
这句说话是令到门徒都感到很意外的
这句话令门徒都觉得很意外
他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来所立的新约
我要献给你们
我要献给你们
我们没办法想象当时门徒他们有什么感受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当时门徒有什么样的感受
或者他们以为耶稣你是不是开玩笑啊
或许他们认为耶稣在开玩笑
或者他们以为耶稣你好像有点怪
或许他们觉得耶稣的表现有点怪
因为这句说话应该是几时讲的
因为这句话应该是什么时候说的呢
大家记不记得
大家记得吗
就是订婚仪式里头的第三杯酒讲的
就是订婚仪式里面第三杯酒的时候说的
这一杯酒就是当时订婚的时候就是讲这个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约
第三杯酒的时候这句话是说我要用我的血立的约
是代表向对方求婚的一杯酒嘛
是代表向对方求婚的一杯酒
耶稣为什么会在逾越节背了这一句的 文字出来的呢
耶稣为什么在逾越节的时候会讲出这句话的呢
耶稣讲这一句说话正正是代表着他很爱我们
耶稣讲这句话正正表明他是很爱我们
但对门徒来讲你估他们在想什么
但对门徒来说你想门徒会怎么样想呢
他们可能在暗笑耶稣
他们可能暗暗地笑耶稣
你背错了祷文
你背错了祷文
又或者质疑耶稣
或者质疑耶稣
耶稣你是不是太累啊
耶稣你是否太累了
是不是将订婚仪式和逾越节的仪式倒转了来讲啊
把那个逾越节的仪式跟那个订婚的仪式倒过来说呢
我们肯定呢门徒那一刻呢是完全不明白耶稣这些行动的
我们很肯定的门徒在那一刻是完全不明白耶稣所做的
相信是直到耶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了之后
相信只等到耶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之后
有圣灵住在他们里头了
有圣灵住在他们当中
他们才渐渐明白原来耶稣是没有背错经文
他们才渐渐地明白原来耶稣没有背错经文
原来那一晚耶稣真的跟我们订婚了
原来那天晚上耶稣真的跟我们订婚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最后的晚餐呢不单止是庆祝逾越节的
原来最后的晚餐呢并不是光是那个逾越节的晚餐
其實是更加是一個的訂婚的筵席，
更加是一個訂婚的筵席，
是神同人訂婚，
是神跟人訂婚，
就好像猶太人這個訂婚的儀式一樣，
就跟猶太人訂婚的儀式一樣。
男方的家長是要為新婦付上聘金，
男方的家長要為新婦付上聘金，
而耶穌基督為了要跟我們立這個婚約，
而耶稣基督为了要跟我们立这个婚约，
他都放低了很高的聘礼的，
他也放弃了很高的那个聘礼，
他以他的生命，以他的血来作为聘礼，
他以他的生命，以他的血来做那个聘礼。
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所拥有的救恩，
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所拥有的救恩。
耶稣是付上了很大的代价，
耶稣是付上了很大的代价的。
好，我们再留意呢、这个订婚仪式里头的第三杯酒，
我们再看看这个订婚仪式当中的第三杯酒。
我们刚才都讲过订婚仪式的三杯酒是有名堂的，
刚才我们提到过这三杯酒都是有名堂的。
现在我们又试下回想一下，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其实有一些很不寻常的举动。
让我们回想一下，在订那个逾越节晚餐里面，耶稣有些什么不寻常的举动？
我们试下想一想，耶稣这些举动同订婚的仪式的三杯酒有什么的相连的关系？
我们试试想一下，这三杯酒跟耶稣基督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的举动，跟这个订婚仪式上的三杯酒之间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或者有什么关系？
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呢在最后的晚餐做了一些很特殊的举动？
大家记得在逾越节晚餐当晚，耶稣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举动。
他为门徒洗脚，
他为门徒洗脚，
他当晚如同一个仆人一样为门徒洗脚，
他当天晚上就如同一个仆人一样为门徒洗脚，
他谦卑地放低自己的身份做了一件这么特殊的行动，
他谦卑地放下自己的身份做了一件这么特别的事情，
就相当于相对那个的订婚仪式他们喝第一杯酒仆人之杯，
就 相当于订婚仪式当中的第一杯酒仆人之杯，
表明双方彼此服侍，
表明双方彼此服侍，
进入一种委身的关系，
进入一种委身的关系。
订婚的仪式喝第二杯酒的时候，
订婚的仪式喝第二杯酒的时候，
名堂就叫做奉献之杯，或者叫朋友之杯。
这个时候，就第二杯叫做奉献之杯，或者叫朋友之杯。
而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讲了一句的说话，
在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
这句说话也都令到门徒觉得很惊讶。
这句话也让门徒觉得很惊讶的。
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为仆人是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要称你们为朋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好像订婚仪式喝朋友之杯这杯酒，
就像订婚的时候喝第二杯酒朋友之杯一样。
这番说话正正也都是订婚仪式代表着双方那种建立相知相爱的关系，
就像那个订婚仪式当中喝完第二杯酒并订立了一个相知相爱的关系一样。
耶稣就是要跟我们建立这种相知相爱的关系，
耶稣就是要跟我们建立一种相知相爱的关系。
而第三杯酒刚才都讲过了，
而第三杯酒刚才已经说过，
耶稣举起这个杯的时候怎么说呢？
耶稣举起这个杯的时候怎么说呢？
他说：这杯是以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
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
然后他就递出去叫门徒：你们都喝这个。
然后递出去说：你们都喝这个。
根据逾越节晚餐的传统，
根据逾越节晚餐的传统，
本来每个人都有自己那只杯的，
本来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杯的，
即是说各人是喝自己的杯酒的，
意思是每个人都喝自己那个杯。
但是当主耶稣将第三杯酒递出去门徒给门徒去喝的时候，
但是当耶稣把他的杯递出去给门徒喝的时候，
他就叫门徒：你们喝这只杯吧。
就是意思说你们就用这个杯来喝吧，
我们同饮这只杯，
我们同饮一个杯，
就好像新郎向新娘子求婚的时候 嗰種嘅情況。
就像新郎向新娘求婚嘅時候那種情況。
記唔記得啊？遞過呢個杯，跟住新娘子就飲盡呢只杯啦。
就是把那個杯遞給那個新娘，新娘就把那個杯一杯喝盡了。
就表示接受男子嘅求婚啦。
表示那個女的接受那個男的求婚。
所以当耶稣叫门徒饮呢个杯嘅时候，
所以当耶稣叫门徒喝这个杯的时候，
就表明一种求婚嘅咁嘅情况，
就好像求婚的情况。
既然神同人定咗婚，
既然神跟人定了婚，
所以咧逾越节晚餐嘅第四杯酒咧，
所以逾越节晚餐的第四杯酒，
耶稣点样讲咧？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话：我哋唔饮第四杯酒啦。
耶稣说：我们不喝第四杯酒了。
佢话：从今以后，我不再吃，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到我在我父国里同你哋喝新嘅那日子。
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即系话呢一杯酒咧，系留待迎娶新妇嘅时候去饮嘅。
意思是说，这杯酒等到迎娶新妇的时候才喝的。
佢应许，终有一日，我哋亦都要等呢一日，喺天国嘅婚宴嗰度同佢饮呢一杯酒。
意思是叫我们等到到天国的时候再跟他一起喝那个第四杯酒。
喺最后嘅晚餐里头咧，
在最后的晚餐里头，
耶稣又讲咗一句说话。
耶稣也说了一句话。
你哋听我读吓。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就好似犹太人订婚之后，新郎要翻屋企做咩事啊？
就好像犹太人在订婚以后呢，新郎回到家里要做什么事情呢？
他要预备一个新的屋子，
他要预备新房子，
就是为了他们将来的结婚用的一个新的房子，
就是预备他们将来结婚时候用的那个新房子。
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耶稣说：我去就是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而主耶稣更加亦都提到一啲关于佢再来嘅嗰啲嘅说话。
耶稣也提到关于他再来的时候一些话。
大家都听我读啦吓。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嘅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记唔记得咧？犹太人嘅嗰个订婚之后，边个知道咧？几时？是正式的迎娶的日子啊。
大家记得啊，犹太人订婚之后什么时候那个真的那个结婚的日子是谁才知道的呢？
是谁去安排这个的迎娶的日子的呢？
是谁安排这个迎娶的日子的呢？
是新郎哥的父亲啊。
是新郎的父亲。
主耶稣说他连他回来的日子他不知道的。
主耶稣说连回来的日子他都不知道的。
只有父知道。
唯独父知道。
弟兄姊妹，你发唔发觉好奇妙噶？
弟兄姐妹，你觉得很奇妙的。
耶稣喺呢个最后嘅晚餐里头，
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所做嘅一切咧，
所做的一切，
全部咧都系咧同呢一个嘅即系定犹太人订立订婚嘅仪式咧，系一模一样噶。
就跟犹太人他们订婚结婚的仪式是一模一样的。
喺最后嘅晚餐，其实。当时咧，门徒系未必完全明白到底耶稣系想做乜嘢嘅。
当时门徒并不完全明白耶稣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意思。
耶稣都话吓，暂时你哋系唔明嘅，将来你哋就会明白噶啦。
耶稣也说，当时你们不明白，将来你们必会明白的。
后来圣灵降临啦。
后来圣灵降临了，
门徒慢慢明白了。
门徒慢慢明白了，
原来新约亦都系基督同我哋订婚嘅约嚟噶。
原来新约就是基督跟我们订婚的约。
佢救赎我哋嘅目的唔单止系要让我哋嘅罪得赦免。
他救赎我们的目的，并不单只是为了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唔单止系要我哋得永生与神和好，
并不单止让我们得到永生与神和好。
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许配了给基督。
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许配给基督了。
我哋系属于主嘅人嚟嘅。
我们是属于主的人。
既然系咁，
既然这样，
我哋今日应该用咩态度嚟到去生活咧？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生活呢？
教会应该点样嚟去警醒，准备主再嚟迎娶我哋咧？
教会应该怎么样去警醒、预备啊、等待啊、神再来呢？
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八节就这样形容了。
在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是这样形容的。
都请听我读啦。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圣经时时都用衣服的光洁雪白来到去代表呢基督徒的义的。
圣经常常都是用那个光明洁白的衣服来 形容那个圣徒所行的义的。
圣经提到当新郎来娶新妇的时候呢，
当新郎来迎娶新妇的时候，
是要求新妇穿着整齐，
是要求新妇穿着整齐，
要呢洁白的穿着洁白的细麻衣，
要穿着洁白的细麻衣，
不能够带丁点的污秽的，
不能够带丁点的污秽。
所以新娘子呢穿上了这件的嫁衣之后呢，
所以当新娘穿上这件嫁衣以后，
她必须要很小心翼翼地去生活，
她必须要小心翼翼地生活。
她不能够贪玩呢穿着件嫁衣呢就走了出街外面跑来跑去，
她不能穿着这件洁白的嫁衣就跑出街上乱走乱跳，
见到人玩摔跤他又玩一份，
看到人家玩摔跤他也玩一份，
见到人呢爬山他又跟他们去爬山，
看到人家爬山他也去穿着这个衣服去爬山，
因为他穿了婚纱，
他穿了婚纱
可以这样了，
他就不能这样做了，
他要等待新郎的来临，
他要等待新郎的来临。
这个也都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再事事问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做这样不可以做那样，
那我们就再不必要常常问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
你告诉自己你有一个代价，这个新娘子一个这样的身份，
你要告诉自己你有那个像代价新娘子一样的身份，
是等待新郎来迎娶的，
是等待新郎来迎娶你。
正因为是这样的原因，
正因为这个原因，
约翰在启示录就补充解释了，
所以约翰在启示录就这样补充解释，
他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个不是讲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洗净的那个的义，
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的那个义，
是指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那个义行，
是表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生活的表示的行为。
换言之，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要跟我们的身份相称的，
表示我们所做的要跟我们所信的那个身份相称。
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这个这么重要的身份。
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不要忽略这个那么重要的身份。
我们是基督的生父，
我们是基督的心腹，
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是用他的宝血来到落这个聘礼的，
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是用他的宝血来下这个聘礼的，
他用他的命来到是作为我们的买赎我们的赎价的，
他用他的生命作为买赎我们的赎价，
我们同主之间就是拥有着一种这么奇妙 的爱情的联系，
我们跟主之间就用这个那么微妙的那种爱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地上呢，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
我们就要问自己，我的身份是应该要怎样来到去行我，即有我的价值观呢？
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怎么样去行我们要有怎么样的价值观呢？
我们怎样来去面对这个世界呢？
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呢？
我们都要问自己的身份的，
我们要问 我们自己的身份。
信徒在这个世上寄居，我们的生活是需要以贞洁来到去服侍主，
信徒在这个世上寄居我们要用贞洁的身份来服侍主的。
有一本著名的小说，
有一本著名的小说
叫《双城记》，
叫《双城记》，
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以这个做背景的，
是以那个法国的那个大革命做那个背景的。
作者狄更斯呢就记载了一件很残酷的事件，
作者狄更斯呢记载了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那些革命的人呢就将路易士王朝的人全部都杀了，
这个革命的人把路易斯王朝的人全部都杀掉，
但系净系留低一个路易斯16的王子，
只留下那个路易斯16的王子。
当人都好想杀埋佢嘅时候咧，
当人们都想把他也杀掉的时候，
突然咧有人咧就有一个建议、哦，
突然间有人有一个建议，
唔好杀佢，
不要杀他，
留住佢条命，
把他的命留下来。
我哋咧揾一啲咧最坏品嘅人去陪住佢。
我们找一个最坏品行的人去陪着他。
最淫乱嘅人嚟去教佢生活。
用最淫乱的人来教导他，教他怎么生活。
陪佢成长。
陪他成长。
教佢讲粗口。
教他说脏话。
等佢咧变成一个下流嘅人。
让他变成一个下流的人。
佢哋好期待睇到一个王子点样学坏。
他们很期待看到一个王子怎么学坏，
但系冇想到呢个王子咧过咗一段长嘅时间之后，
但是没想到这个王子过了一段长的时间之后，
咁就要睇下佢啲行为表现啦。
他们就去看看他的行为表现，
竟然佢竟然咁有修养，
他竟然很有修养，
佢冇随波逐流喎，
他没有随波逐流。
啲人就问佢啦，
那些人就问他：
你做咩唔学坏啊？
你为什么不学坏？
跟住佢点答咧？
接着他怎么回答呢？
因为我是王子，
他说：“因为我是王子，
因为我是王子，
因为我是王子，
冇错，
没错。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知道怎样去判断价值观，
他知道怎么去判断怎么样的价值观，
他知道乜嘢系应该王子应该做，乜嘢系王子唔应该做。
他知道什么是王子应该做的，什么是王子不应该做的。”
弟兄姐妹，今日我哋都应该知道我哋拥有一个永恒嘅身份。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应该知道我们拥有一个永恒的身份。
我哋系属神嘅百姓。
我们是属神的百姓。
我哋系基督买赎嘅心腹。
我们是基督买赎的心腹。
所以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就要去敬畏神。
所以每天的生活我们都要敬畏神。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预备好自己迎接基督再来。
预备好自己迎接基督再来。
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主耶稣，我们心存感恩。
亲爱主耶稣，我们心存感恩，
因为有你用很昂贵的代价来买我们赎我们，
因为你用很昂贵的代价来买赎我们。
你对我们强烈的爱情，
你对我们强烈的爱情，
你肯为我哋牺牲，
你愿意为我们牺牲。
原来唔单止系要救赎我哋，
原来不单只是为了救赎我们，
而系你要同我哋联合埋一齐，
而是你要跟我们联合在一起。
就好似你所形容嘅教会系基督嘅心腹，
就好像你形容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主耶稣，
主耶稣，
但愿我哋都时时互相提醒，
但愿我们都常常互相提醒，
好好咁嚟准备自己，
好好的准备自己，
分别为圣，讨你喜悦，
分别为圣，讨你喜悦，
奉耶稣嘅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请我哋咧都预备好我哋嘅心灵。
弟兄姐妹，请大家都预备好我们的心灵。
我哋预备领圣餐，
我们预备领圣餐。
今日我哋围聚喺圣餐桌前啊！
今天我围聚在圣餐桌前，
因为我哋咧都系合一成为教会，
因为我们都是合一成为教会。
我哋又拥有一个好高贵嘅身份，
我们也拥有一个很高贵的身份，
要成为羔羊嘅心腹，
要成为羔羊的心腹。
其实呢个真系一个好极大嘅奥秘嚟噶。
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我哋其实不过系尘土造成嘅啫。
我们不过是用尘土造成的。
我哋咁卑微，
我们这么卑微，
但系主耶稣佢系奉献佢嘅爱情俾我哋。
但主耶稣竟然奉献他的爱情给我们。
佢甚至放下高天嘅宝座。
他甚至放下高天的宝座，
道成肉身咁为我哋死。
道成肉身为我们死。
其实呢个到底系咩道理咧？
其实这是什么样的道理呢？
我哋就一齐嚟唱呢首诗歌去谂一谂。
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啊，顺便啊想一想，
这是什么的道理？
这是什么的道理？